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6月1日22点整，巴黎时间6月2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6月2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华尔街日报披露，特朗普和习近平将于这个星期通电话。美国财政部长把缓解危机的希望寄托在特席通话上。德国一名企业家希望聘请中国太阳能团队来德工作，移民局和德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涉阻，让他饱尝了德国官僚主义的噩梦。乌克兰无人机首次在远离俄乌战争前线约4300公里地方发起猛烈攻势。支持西撒哈拉自治的计划，英国表态挺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深表遗憾。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相信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特朗普约30日在社媒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说，中国完全违背了和我们的协议，一些人或许不会对此感到意外，这就是当好好先生的结果。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6月1日也把缓解危机的希望寄托在特席通话上。他1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中国把持住对印度和欧洲供应链至关重要的产品，这不是一可靠贸易伙伴应该做的。我相信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会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同样在1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哈塞特说，此次高层电话会谈很可能在本周举行。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在协议中答应，但是没有做。问题源于中国迟迟未发放新的稀土及其他半导体和汽车所需零部件的出口许可证。提起稀土，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中国把持住部分协议中同意供应的产品，可能是由于中国体制存在缺陷，也可能是故意为之。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会谈之后，我们将拭目以待。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我认为中国只是需要时间来执行协议，我们正在采取一些措施向他们表明我们对此的看法。他还说，我们的总统知道他该怎么做，他会找到解决方案，我对此充满信心。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哈塞特在美国广播公司节目中说，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的实施是为了应对国家紧急状态，我们已经探索了所有可能的途径来实施特朗普总统的关税议程。首席贸易律师李格尔说，我们采取的方法是最快捷最合法，这就是 A 计划。他表示，我们绝对相信 A 计划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但如果法官出于某种原因裁定，当芬太尼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美国所有战争的总和时，这不构成国家紧急状态，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他还表示，美国需要像欧洲一样确保其钢铁的供应，以免依赖中国的钢铁倾销。他说，预计这个问题将在特朗普总统本周可能与习近平主席就贸易谈判进行的一次重要对话中得到解决。白宫官员表示说，美中双方领导人将在本周进行通话，可能会是突破关税战僵局的转机。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于本周通话，重点将放在中国稀土和其他关键矿物出口问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日接受 CBS 节目专访时表示，这场通话可能是突破僵局的转捩点。他说，他相信特朗普与习近平通话之后，事情会得到解决。但目前的情况是，中国正在扣住一些双方协议中应该释出的产品，这可能是系统上的漏洞，但也有可能是蓄意为之，需等待双方通话之后才能确认。美中双方曾经在5月中与瑞士日内瓦达成一项为期90天暂时降关税的协议，在协议中，美国同意将中国进口商品的附加关税 从145%降到30%，中国则是把报复性的关税调降至10%。此举一度为紧张局势降温。然而在上周五，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指中国完全违反协议，特别是在关键矿物出口方面。当晚他宣布从6月4日起对钢铁关税加倍至50%。美国《华尔街日报》周五披露，中国在稀土和其他汽车和芯片制造所需元素的出口许可证方面审批进展缓慢，加剧了美国不满。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哈萨特告诉 ABC 新闻，虽然目前没有确切的通话时间，但是预计两位领导人将会有一场非常有建设性的对话。美国特约记者陈敏雅发自华盛顿。
德国一个企业家欲聘请4位中国工程师来德国进行中国太阳能技术，但他遇到的是外籍工程师申请工作签证的千难万险。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据德国焦点周刊报道，卡斯滕·耶克尔是一位德国企业家，他想要实现德国历届政府多年来一直渴望的目标，从国外聘请高素质专家到德国工作。他希望他们能够帮助生产出廉价优质的创新产品，而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他也想从中国聘来。目前他总共就想聘用4名中国工程师，但就因为这个，他经历了一场德国官僚主义的噩梦。耶克尔拥有汉学和历史学博士学位以及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曾在一家中德合资企业担任首席财务官，并为该企业在中国建立了一家工厂。这位企业家想在德国推进太阳能，他说太阳能电池板等部件都足够好，即使没有补贴，他也能以更低的价格叫板竞争对手。但第一障碍马上出现，德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拒绝为这些工程师签发工作签证。在这封长达数页的官方信函中，这位无辜的企业家被毫不掩饰地指控企图欺诈。德国当局将受过培训的技术人员称为钳工和安装工，然而该申请涉及咨询、开发、加工和安装，因此广州总领事馆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申请人都拥有大学学位。他们立即怀疑这些中国专家的申请理由不正当，再者薪资过高引人怀疑。对于一家新成立的公司，总领事馆首先要求提供商业数据或者商业计划书。耶克尔与其国际税务咨询和审计公司共同准备了这份文件，领事馆直言不讳地称难以置信，然后领事馆便对企业家的个人财务能力表示怀疑。耶克尔表示，广州签证处的一名员工竟然基于错误的假设和暗示做出决定，同时还擅自评估一份商业计划，这令人震惊。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乌克兰6月1日袭击了俄国西伯利亚一处军事基地，可搭载核武长城的轰炸机。这是首次在远离俄乌战争前线约4300公里的地方发起空中打击。这是如何做到的呢？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路透社一日报道，据乌克兰安全官员和上传的网络影像，乌方情报机构将携带爆裂物的无人机藏进了木质的棚屋屋顶，用卡车送到深入俄罗斯境内超过4000公里处。棚屋的屋顶金属板可以透过遥控启动机掀起，好让无人机飞出进行攻击。今天对俄罗斯基地的战略轰炸机就发动了一波奇袭。不愿具名的安全官员表示，无人机今天对4座俄罗斯空军基地发动攻击，一共击中了41架战机。路透社目前无法独立查证这项说法。 法新社则报道，乌克兰安全局今天表示，价值估计达到70亿美元的俄罗斯军机受到袭击。该机构在社群媒体发文说，70亿美元，这是今天被击中的敌人战略飞机估计的成本，是乌克兰安全局特别行动的成果。俄罗斯社群媒体上未经证实的影片和照片显示，西伯利亚伊尔库斯克州贝拉雅空军基地内的俄罗斯战略轰炸机起火燃烧，当地距乌克兰的边界超过4000英里。美联社也报道，乌克兰指出，这项攻击计划的执行费时超过一年半，由总统泽连斯基亲自督导。法新社则报道，俄罗斯方面今天也证实，有数架军机起火，并表示嫌疑人已经遭到拘捕。
日本与菲律宾防长就合作对应中国的恐吓行为达成共识，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于6月1日在访问新加坡期间，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合作应对在东海与南海强化威吓行为的中国达成共识，同意通过强化日本自卫队与菲律宾军队之间的协作来加以遏制，同时双方还确认将推动防卫装备的转移和技术合作。在会谈开始时，中谷大臣表示，很高兴能在今年2月访菲后不久再次有机会与特奥多罗部长会谈。特奥多罗部长也表示欢迎日菲之间在部长级层面保持频繁对话，两人一致同意在4月举行的首脑会谈基础上，利用2月双方同意设立的就部队运用方面进行战略性协作的高级别框架，继续以具体形式深化日菲防卫合作。此外，两位大臣还就推进防卫装备和技术合作达成一致，双方一致认为今后将继续保持防卫部门之间的密切沟通，并进一步加强防卫合作与交流。特奥多维表示，日本是维护地区国际秩序的基石，对两国合作的推进表示欢迎。两人曾于今年2月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会谈。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英国6月1日表示支持摩洛哥提出的西撒哈拉自治的方案，以期解决争议领土的问题。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国认为摩洛哥于2007年提出的自治方案是持久解决争端的最可信、最可行、最务实的基础。阿尔及利亚立即表示说，我们对英国支持摩洛哥的自治方案决定感到遗憾。到访摩洛哥的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在拉巴特与摩洛哥外长举行了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说，在西哈拉战争结束将50周年之际达成政治解决方案，这是一个契机，但它的先决条件是英国对摩洛哥的立场的支持，是联合国为寻求冲突解决方案所做的努力的一部分，并敦促有关各方紧急且建设性的参与这一政治进程。实际上，英国政府一直将西撒哈拉称为是地位未确定的一块领土，并支持联合国为达成持久且双方均可接受的政治解决方案，保障西撒哈拉人民的自决权而做努力。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25年6月2日星期一，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法国的巴黎圣日耳曼队在足球欧冠决赛中以创纪录的5-0大比分击败意大利的国际米兰队，成为欧洲冠军。这不仅是巴黎圣日耳曼队首次赢得欧洲俱乐部足球最高荣誉的决赛，而且在慕尼黑这场比赛中，他们创下了该赛事决赛比分5-0的最高纪录。这家俱乐部曾经依靠卡塔尔的巨额资金，不惜重金获得世界上最伟大的球员，以期达到巅峰。但从梅西、内马尔直到姆巴佩，都未能让这家法国俱乐部带来奖杯，令多少法国球迷失望。但在西班牙教练路易斯·恩里克这一届期间，巴黎圣日耳曼队改变了命运，从巨星签约时代走向真正团队建设的时代。对这场比赛，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写道，19岁的法国前锋德西雷·杜埃作为俱乐部新一代的象征，在这个温暖的夜晚成为了球队的灵魂人物，这再合适不过了。杜埃在场上仅一个多小时就攻入两球并助攻一球，随后在下半场被替换，他成为继帕特里克·克鲁伊维特和卡洛斯·阿尔贝托之后第三位在欧冠决赛中进球的青少年球员。除了杜埃能够梅开二度之外，阿什拉夫·哈基米和科瓦拉茨赫利亚以及替补上场的马尤鲁各自进了一球，为巴黎圣日耳曼队在欧冠69年历史上创下了决赛最大比分胜利的记录。欧冠是衡量欧洲顶级俱乐部的终极标尺，巴黎圣日耳曼终于可以真正和欧洲足球的豪门并驾齐驱了。这并非凭借营业额或者商品销售，而是凭借其在球场上的成就。而在这之前，拥有世界上最贵球星的这支球队曾一直得不到最好的发挥。2020年，巴黎圣日耳曼在对阵德国拜仁队的比赛中输掉了他们唯一一次欧冠决赛，巨星内马尔在里斯本空荡荡的球场上泪流满面，当时的球迷因为疫情被拒之门外，成千上万的巴黎圣日耳曼球迷到场狂欢，他们挥舞旗帜，点燃烟火，淹没了来自国际米兰的对手。许多国际米兰球迷在中场哨响前很久就离开了球场。欧冠奖杯本周日抵达巴黎，聚集在香榭丽舍大街的球迷们终于可以亲眼目睹这座长着大耳朵的奖杯了。7.5公斤的幸福，73.5厘米高的奖杯，即使它实际上是一个复制品，原件会送到决赛举办地，但每次都会回到位于日内瓦湖畔小城尼翁的欧足联的瑞士总部。冠军队员们被邀请到了法国总统府，接受总统马克龙的祝贺。他在前一晚的贺词里写道，谢谢你们，冠军弟兄。从总统到球迷，大家欣喜万分的不仅是巴黎队获得了冠军，还是赛场上那种志在必得的信心和力量。不幸的是，有不法分子趁人们涌上街头欢庆的机会制造混乱，砸商店抢东西。有一名年轻人死在慌乱司机所开的汽车轮下，一名警察被炮竹炸伤，伤势严重。法国内务部长对此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也对不幸的遇难者家人表示慰问。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呢喃边坡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好，今天是2025年6月1日星期天。由于本台订阅的法国日刊在周日大多不出刊，本期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为您特选取5月31日印发的法国世界报当中和中国等亚洲国家相关的内容做重点综述。本期法国世界报和中国直接相关的内容并不多。在经济版，世界报聚焦了美国关税政策的反复无常，使得多国和美国的谈判陷入僵局，发布了一篇报道题为贸易战大模糊，文中回顾了近日美国对外关税政策再度经历剧烈反复。5月28日晚间，美国法院裁定特朗普实施的部分关税违法，但不到24小时后，上诉法院又紧急终止了这一裁决，恢复了征税。这种朝令夕改的局面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和美国的贸易谈判陷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世界报认为，对中国而言，当前和美国的磋商几近停摆。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公开表示，中美谈判有点陷入了僵局。他补充说，未来几个星期或将和中方重新开启对话，特朗普总统也有可能在某个时间点和习近平主席通话。这种不稳定的关税政策也给企业决策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根据安联贸易5月20日发布的数据，在4月2日特朗普宣布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145%的所谓对等关税前，仅11%的企业计划减少投资。在他宣布这一消息后，计划减少投资的企业比例飙升至77%。做如此打算的法国企业更是高达85%。安联分析师指出，当前的氛围是全面观望，企业几乎无法规划任何中长期的部署。由于无法预测美国实际征税情况，许多企业被迫采取囤货的策略。今年第一季度，出于对新一轮关税的担心，各个企业集中加快对美出口，这一抢运潮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短期激增，拖累当季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下降了0.2%。不仅中国受影响，欧盟和日本与美国的谈判同样陷入了停顿。5月23日，特朗普威胁将从6月1日起对欧盟商品征收高达50%的关税。虽然后续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后将期限推迟到7月9日，但欧洲方面依然难以预测特朗普的政策走向。一位欧盟高级官员坦言说，现在一切都还没结束，变数非常多。英国则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反面案例。英国在5月8日仓促宣布和美国达成贸易安排，取消了对部分商品包括钢铁、铝和限量汽车的关税，但换来的却是美国保留了对英国大多数出口商品10%的关税。结果就是英国对美出口的平均关税水平从1%暴涨到6.1%，市场普遍认为伦敦在这份声明中让步过大。与此同时，美国内部还正在埋下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众议院近日通过的预算案中新增了第899条款，赋予美方对征税不公平国家的企业和投资者加征税收的权利，甚至可能会波及美债投资者。这一模糊不清的条款令外界更加担心美国经贸政策的稳定。本期世界报还有一则与亚洲相关的报道，关注了日本政府陷入稻米价格上涨的困境。开篇描绘了这样一番场景，米饭快成奢侈品了，吃得越来越少。这是东京都中野区一家超市里一位家庭主妇的感慨。世界报指出，对许多日本消费者来说，米饭这一在日本饮食文化里占据核心地位的主食，如今变得过于昂贵，而日本政府试图抑制米价飙升的举措并没有打消民众的不安。根据统计，5月12日至18日，一袋5公斤大米的平均零售价已经飙升至4285日元，约合26欧元，这是2024年5月价格的2倍之多。这一涨势始于多重因素的叠加，例如去年夏天，西日本地区发布了地震预警后引发了抢购潮，外加糟糕的收成、不断增长的外国游客需求以及批发商的投机行为，共同推高了大米价格。在西部的大阪府郊野市，当地政府已将中小学餐食中的米饭供应从每个星期3次减少到2次。市长表示，这是在不提高学生伙食费情况下不得已做出的选择。而对于日本传统清酒酿造商来说，压力也在加剧。位于东京以东鸭川市、有着超过250年历史的龟田酒造担忧，越来越多的农户因食用米更能带来利润而放弃种植酒米。社长甚至警告说，若稻米紧缺或价格高企，他们可能被迫减产。他还形容这一局面是令和版的大米骚动。为了应对危机，日本新任农林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于5月26日宣布，政府将以协议销售的形式向大型零售商订 定向投放30万吨国家储备稻米，目标是将5公斤大米价格压回到约2000日元。多家大型零售平台已经回应了这一提议，但这一举措在学界和业界都引发争议。学界认为，即使当前价位已然偏高，市场上的消费热度却仍未明显减弱，未来价格战恐将愈演愈烈。部分农户则指出，5公斤大米卖2000日元根本维持不了生计，合理售价应在3000日元左右，因为燃料等成本持续在攀升。中小型超市则担心自己被排除在分销计划之外。另外，日本农业协同组合体系也对该政策颇有微词，这一长期负责收购稻米的强大组织并没有被纳入政府定向销售的安排。其前高层福间宽司直言说，此举或带有政治考量。他认为自由民主党可能是希望借此为小泉进次郎在7月份参议院选举中造势，这更像是一场政治秀。好了，以上是本期法国报纸摘要，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江峰编播的曼谷传真。
听众朋友，中美竞争角力辗转多个博弈场，给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带来了巨大影响。诸多国家近期纷纷透过侧重亚洲安全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以及关注经济议题的亚洲未来两个国际论坛对外发声。泰国军事专家呼吁大国争锋，情势危急，亚太战火一触即燃。东盟轮值主席重申坚守中心地位，推动积极的非结盟立场。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则在经济论坛上断言，美利坚无法阻挡中国崛起，特朗普政策将加速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据了解，今年5月30到6月1号，第22届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与会的各国安全部长围绕亚太地区最紧迫的安全挑战提出探讨，同时开展重要的双边会谈，探讨针对最新形势的应对方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周六首次阐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年初上任后的印太地区安全战略，并且态度强硬地指责中国正在试图改变国际地缘政治面貌，同时强调中国对亚太地区国家构成的威胁是真实的，中国可能准备使用武力来扭转亚洲的力量平衡。根据泰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在亚洲规模最大的安全会议上强调，印太地区是特朗普政府给予重视的关键议题，特朗普希望在任内不会发生武统台湾的事件。赫格塞斯为此敦促主要的亚洲盟友加快武器采购，以应对中国威胁。他表示，北约成员国承诺将国民生产总值的5%用于国防和军队建设。为了震慑北京，此前美国官员一度建议台湾大幅增加国防预算，使之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0%左右，这是一个几乎无法达到的门槛。赫格塞斯的讲话也在地区国家的民间媒体引起了美国志在刺激美制军备销售的舆论。中国国防部长缺席此次高级安全对话同样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外界传闻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正被立案调查，此前两名前任也因违纪行为而被撤职。出席本次会议的军校代表团团长斥责美国防长的指控毫无根据，意在制造混乱和分裂，煽动对抗，并且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中国国防大学教授解读了中国的安全立场观点，主要包括了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三个要点，这是北京今年4月提出的亚洲安全模式。美国防长的对华言论一时激起千层浪，随即成为地区媒体议论的焦点。撰写泰文版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军人作家萨姆利分析称，当前亚太安全形势十分严峻，超级大国已经在媒体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场域展开激烈博弈，尤其中美关系更是无法逆转。本月初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战役背后透露出大国军事实力的比拼，如今美国扩大对台军售，台湾首次实弹射击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美国官员透露美军驻台人数500人，未来或将扩至1000人。这种高度敏感的政治议题一旦公开，无疑证实了美台之间不断深化的军事合作势必触碰北京的红线。 如果美国就台湾问题一再挑战北京，势必加剧中国武统台湾的可能。尽管北京方面始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只要中国出兵台湾，中美关系势必升温。此外，朝鲜半岛局势同样高度敏感，韩国正在提前投票选举新总统，以取代被弹劾下台的尹锡悦。而此刻韩国军队正处于无国家领袖的空窗期。要知道，华盛顿掌控着韩国、日本和菲律宾的军队主导权，这一地区的紧张情势是否升级成战争，只在于超级大国领导人的一念之间。在美国主导的安全合作框架下，美国、日本、菲律宾、韩国正在举行名为海上战事合作的海陆空多边联合军演。与此同时，自去年以来，中国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周边至少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环台军演，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常态化的军事存在。综合东南亚媒体报道，中国抗议美国国防部长的讲话，警告美国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中国指责美国在南海部署军事武器，已将印太地区变成一个火药桶。相关评论称，中国目前似乎更加专注于各方安全力量的实质性部署。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在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发表演讲，强调东盟在地区安全构架中的核心地位，呼吁建立一个开放、透明、包容并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不久前，首届东盟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中国峰会召开，凸显了东盟希望与海合会的资本和中国的经济规模相互对接，印证了东盟峰会巩固内部团结与合作以及对外拓展战略格局的共识。与此同时，在日本东京举办的亚洲未来日经论坛上，年近百岁的马来西亚资深政治家马哈迪抨击特朗普对等关税政策使全世界变成了美国的敌人，这一政策对美国伤害更大，预言最多只能撑三个月。他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显然对中国的崛起感到焦虑，但对比之下，陷入孤立的美国将无法阻止中国的发展动能。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桑宇编播的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美国政府周三宣布了一项针对中国留学生的严厉措施，计划大规模吊销在美学习半导体、人工智能及航空航天等领域学生的签证，并计划在2026年前将中国学生彻底排除在理工科项目之外。文科生虽暂未被直接驱逐，但将面临所谓反美思想审查，预计超过27万在美中国留学生将受到直接影响。此举标志着美国对中国学术铁幕的进一步收紧，并使美国各地大学面临财务收入和人才储备的双重打击，引发全网关注和热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称，政府将积极撤销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或涉及关键领域的留学生签证。与此同时，哈佛大学因被剥夺招收国际生资格，其在校国际生被要求转学，而成为首当其冲的美国顶尖学府。分析人士称，更多名校可能会受到冲击。这一政策与特朗普两个半月前的表态大相径庭，彼时他宣称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只会更容易。当然，特朗普的朝令夕改早已尽人皆知。根据国际教育协会披露的数据，中国是美国第二大留学生群体，每年为美国经济贡献约143亿美元，其中 44% 为研究生，近半数主修理工科。麻省理工学院一名匿名教授表示，这不仅是财务灾难，更是对美国学术竞争力的自毁。中国学生填补了本土学生不愿涉足的高难度学科缺口。 网友独行侠发帖说，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顶尖人才基本上都去美国留学，大部分是一去不回，只有一小部分人回国。在这些回国的人当中，基本上个个亲美，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前央行行长易纲。易纲在美国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担任人行行长期间处处为美国考虑，甚至被解职后仍然苦苦哀求中国千万不要和美国打贸易战。美国早已把中国定义为敌对国家，而仍有不少中国人继续往美国跑。对美国决定撤销中国留学生的签证，我举双手赞成。网友甘隐发帖说，这对于中国杀伤力还是蛮大的。中国近40年实行的是人才双轨制，即海外培养加国内自培。这固然有人才流失的缘故，但因为培养数量足够多，总体是比单一国内培养要多很多。而且更重要的是，很多逗留国外的中国专家因千丝万缕的联系，肯定会和国内有一定学术交流。网友异乡旅人发帖说，美国两党最大的共识就是将中国列为最大的竞争对手。说竞争对手，实际也不过是一种相对委婉的说法，其实就是敌人。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中美民间交流一定会受到影响。特别是特朗普代表的美国保守主义回归，美国政府的目标显然就是将中美关系带入新冷战格局中去。这种敌视政策会越来越激烈，取消留学生签证不过是前菜，将来出台一些新的排华法案是很有可能的事情，这都是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劣迹。网友老陈发帖说，暂停学生签证面试不是什么技术性调整，而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美国不再欢迎国际留学生，不是收紧，不是审慎，而是结构性关门。在特朗普政府的眼中，留学生不再是未来的资产，而是潜在的威胁。签证不是审学术，而是查言论，面试不是谈专业，而是查背景。一套意识形态审查系统正从移民延伸到教育。网友抱朴仙人发帖说，特朗普不择手段打击哈佛大学，据说超过一半美国人支持，但中国人多半同情哈佛。但要是中国整治清华北大的招生制度，估计支持的中国人肯定超过一半。如果整治协和医学院的招生制度，估计会有 90% 的国人支持。毕竟这已经不是什么个案的贪腐渎职，而是到了公然藐视法纪、玩弄国家制度、为小团伙谋利益的程度，在古代是要诛九族的。网友 Westpringfield Zero 发帖说，20世纪以来，美国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移民和留学生的贡献极大。既然特朗普下了逐客令，那未来美国科技衰落和经济停滞也是大概率的事件。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驱逐了几十万胡歌诺教徒，可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手工业者，他们迁居德意志地区，直接导致了勃兰登堡选帝侯国实力增强，成长为普鲁士王国，为日后一系列辱法事件埋下祸根。要知道，法王路易十四为捍卫天主教大一统而废除保护法国新教徒的南特敕令，驱逐法国胡歌诺教徒，是一项短视的政策。胡歌诺教徒中有很多是经验丰富的手工业者、商人、银行家和知识分子，他们的离开对法国的经济、技术和人才造成了巨大损失，削弱了法国的工业和商业基础。大量胡歌诺教徒迁居到当时相对落后和人口稀少的德意志地区，特别是勃兰登堡选帝侯国，为其日后成为强大的普鲁士王国奠定了基础。 普鲁士的崛起打破了欧洲的力量平衡，并成为未来德国统一的核心力量。普鲁士的强大最终导致19世纪普法战争中法国的惨败，以及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法德的对抗。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小山和赵月胜合编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
各位听众，现在是《欧洲思想文化长廊》专题节目时间，今天的专题仍然约请旅法中国学者赵约胜带领我们探讨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的自由理念。今天聚焦警惕多数人的暴政，宪政制度的运作离不开一人一票的选举，于是少数服从多数就成了一条基本原则，少数人的意愿必须服从多数人的意愿。为了整体运行正常，哪怕多数优势微不足道，也当然占有统治权。这种民主制度也就不可避免地隐藏了一个绝大的危险，那就是多数人的暴政。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多数人的暴政确实让许多宪政制度的拥护者伤透脑筋啊。
是的，因为这里有一个逻辑上和实践上都无法证明的问题，多数人就一定会行善事吗？更明确的事实可能会给出否定的答案，因为就广大民众的心智水平而言，指望一个深思熟虑的政治选择是不现实的。民众当下的判断首先出自个人感觉，而这个感觉在现代世界是极易受人操纵的，符合人的根本利益，或借用一个哲学术语，认识到人的本真存在是极其困难，特别是高科技寡头手中的工具是如此的有力有效，一般人的认知能力是根本无力反抗，相反只会跟着走，哪怕被引向悬崖也不会觉醒。看看纳粹时代的德国和当今的美国，这个判断呢大致不错。对多数人的暴政给予最清晰论述的人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上卷第七八两章，托克维尔他极为清醒地论述这个问题。他指出啊，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予决定一切的权力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作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作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他在这里说的这个权威就是多数决定权，一旦这个权力成为剥夺少数人权力的专横力量，就形成了多数人的暴政。这个概念呢，在英文法文中是同样的表述。
托克维尔似乎对民主制度的运作有许多担心。
是的，当然他首先是承认呢，建立民主制度是世界性的潮流，但他是不相信民主制度能自动的去保护人的自由。他说，我最担心于美国的并不在于他推行极端的民主，而在于他反对暴政的措施太少。他100多年前的担心呢，在当下的美国很可能就成为了现实。因为制定宪法的美国先贤都是君子，他们不可能想到美国人会去选一位罪犯来担任共和国总统。所以美国宪法中没有明确的条文禁止有犯罪行为的人竞选总统。 于是一个可笑的事实就是，在美国，罪犯不能当兵，不能进入公务员系统，但是他可以当三军总司令和最高行政首脑。这说明大部分美国人投票时不大在意一个人的品性如何，只要他接受的信息让他相信某个候选人会给他带来直接利益。英国的政治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对这个问题呢有更深入的分析，他在《代议制民主中的大众》一文中就指出，那些虚弱、无知、胆怯、贫穷和不幸的个体会不自觉地寻找一个能唤起困境联想的人做他们的保护者。正如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所指出的，群体并不进行推理，他对观念或是全盘接受或是完全拒绝，对他产生影响的暗示会彻底征服他的理解力，他会产生狂暴而极端的情绪，同情心会变成崇拜，一旦心生反感也立刻会变为仇恨。
这种状态下的多数当然可能对少数不顺从他们的人施加压迫。
有趣的是啊，密尔对多数人的暴政的考察，他恰恰就追随着托克维尔的足迹，以美国为观察对象。他说，终于出现了一个民主共和国，占据了地球上面很大的一块，表现为国族群体中最有力量的成员之一，既有巨大的现存事实足够观察。于是这种选举制和责任制政府就成为观察和批评的对象。他说的这个大民主共和国就是美国。密尔强调，在今天的政治思想中，一般已把多数人的暴虐这一点列入社会所需谨防的诸种灾祸之内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呢，是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多数人所选出的政府啊，他可能会屈服于多数的压力，对少数采取不利措施。二是社会中占多数的舆论氛围对少数的压制。咱们先说第一个方向啊，在密尔看来，首先，所谓自治政府和人民适用于自身的权利，这类说法是不真实的，因为运用权力的人民，也就是人民所推举出的掌权者和权力所加的人民，也就是被统治的大众，是不一致的。这就是说，治人者和受治者，它不是一回事儿。其次，所谓自治政府，也不是真正的每个人参与管理的政府，它总是呢，由一些人来管制另一些人。再次，所谓人民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或最活跃的一部分人的意志，亦即多数或者那些能使自己被承认为多数的人们的意志。结果呢，人民会压迫自己中的一部分人。密尔在书中啊，对一部分和会这两个字他都用了斜体字加以强调，因此密尔特别强调此种妄用权力之虚假防止，正不亚于任何他种。密尔的这个分析在于提醒人们，大多数人选出的代表大多数人的政府，有相当大的可能对少数人施行多数人的暴政。其实呢，在暴政国家中啊，多数人的暴政它就是个常态，因为我们熟悉啊，广大人民群众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专政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其实呢就是多数暴政的合理化。密尔的时代，共产暴政和纳粹暴政尚未出现，他分析的是民主体制下多数人暴政的可能性。
看来，民主制度下靠多数选票上台的政府，如果其首脑和核心成员都是纳粹拥护者和民主的反对者，多数人的暴政就可能成为现实。
是的，这表明呢，选举这个团伙上台的民众， 对暴政并不敏感，甚至不排除这些选民他也接受暴政意识形态，所以上下结合，民主制度下的多数暴政就会成为现实。当年呢，托克维尔担心美国反对暴政的措施太少，那个时候托克维尔就看到啊，在挤进美国政界的那一大群人中，现已很少有人具有昔日美国人曾引以为荣的和何时何地都应当作为伟大人物的突出特点的那种豪爽性格和刚直不阿精神了。那托克维尔要是亲眼看到当下的美国政府，那他恐怕要惊掉下巴。不过托克维尔对美国的体制呢，他并不绝望，因为他相信法治。他指出啊，美国人赋予法学家的权威和任其对政府施加的影响，是美国今天防止民主偏离正轨的最坚强堡垒。因为托克维尔看到啊，在法学家的心灵深处隐藏着贵族的部分兴趣和本性，他们和贵族一样，生性喜欢按部就班，由衷热爱规范，他们也和贵族一样对群众行为极为反感，对民治的政府心怀蔑视。这就表明托克维尔当时他是希望法官、律师这些民主制度下的贵族会抵抗乌合之众拥戴的政府，阻止他们施行多数人的暴政。现在呢，我们是可以亲眼见证这场生死搏斗。在美国呢，那些勇敢的法律斗士已经挺身而出，然而鹿死谁手，殊难预料。
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众，您刚才听到的是欧洲文化思想长廊专题节目，由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撰讲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的自由理念第七上半部分，聚焦警惕多数人的暴政。这个节目是由小山主持的，谢谢雷恩的技术配合，也谢谢您的收听。在下一次的同一专题节目中，我们再见。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法语教学课《巴黎乌巴黎》第41课。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ow,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ïda. J'ai 32 ans. Je viens de Bilbao. Depuis que je suis toute petite, j'adore la mode.Je me reviens savoir quelles sont les tendances du moment. Je voudrais aussi qu'on me donne des clés pour trouver des vêtements qui m'aillent super bien.
Aïda 是一名西班牙记者，刚来法国不久。她的志向就是将来成为时尚专栏记者。今天我们来到位于巴黎九区的老佛爷百货公司 Galerie Lafayette。
Bonjour Aïda.Il paraît que tu t'intéresses beaucoup à la mode parisienne.
Ah oui, j'adore.
Comment est-ce que tu vois la parisienne?
D'abord, elle doit dire oh là là. Elle est quelqu'un chic, je dirais plutôt mince, et avec les cheveux noirs. Je ne sais pas pourquoi, mais c'est comme ça que je l'imagine.
Aïda 对巴黎女性的印象是她们普遍优雅 chic, 苗条 mince, 黑发，还有她们的口头禅是 oh là là.
Bonjour Charlotte.
Bonjour.
Bonjour.
Moi c'est Aïda, enchantée.
Charlotte Rosier 是造型师，她对巴黎女性永远走在时尚前端的秘诀了如指掌。
On va découvrir ensemble différentes tendances qu'on trouve aujourd'hui à Paris et le lieu des Galeries Lafayette c'est vraiment un pilier de la mode et un très fort symbole à Paris aujourd'hui.
来自全球的所有时装名牌 ，les grands créateurs de la mode。在老佛爷都有自己的专卖店，莎洛特同时也是时尚指导师，听起来这是个很酷的职业。
Effectivement, c'est un métier en fait qui est très développé à l'étranger, particulièrement aux États-Unis. En fait, j'ai décidé moi-même, étant passionnée de mode et passionnée des gens, de recentrer tout ça sur les conseils qu'on pourrait donner aux gens pour s'approprier les tendances, pour se mettre en valeur et pour être en cohérence avec ce qu'ils sont à l'intérieur.
Son travail est de fournir aux clients des conseils pour aider à trouver leur propre style. Il pense que n'importe qui peut rechercher la mode et garder sa propre identité. Rester soi-même.
Alors Charlotte, on vous suit.
Eh bien, allons au deuxième étage.
Charlotte va nous emmener au deuxième étage, le étage l'étage du prêt-à-porter.
Donc Aïda.
Aïda, prépare pour nous faire une essaye.
Donc l'objectif, c'est d'avoir une harmonie de silhouette. Une harmonie de silhouette chez une femme, ça s'obtient quand on a une largeur d'épaule qui est égale à une largeur de bassin avec une taille qui est marquée le plus possible. D'accord ?
穿衣秘诀是尽量勾勒出体型的匀称和谐, une harmonie de silhouette. 比如双肩, les épaules, 和骨盆, le bassin, 应保持等宽, 要把腰身显露出来.
Regardez-vous dans le miroir. Vous mettez comme ça. Vous avez les épaules plus étroites que le bassin. Et vous n'avez pas une taille qui est très marquée. D'accord ? Donc, première chose, on va élargir les épaules pour rééquilibrer avec le bassin. Deuxième chose, on va essayer d'avoir des formes qui sont cintrées. Et enfin, le tout en essayant de structurer la silhouette.
Aïda, 肩窄骨盆宽, 她比较适合穿带垫肩的上衣, 以便把肩膀加宽, élargir les épaules. 她也适合穿紧身衣, cintrer, 以便突出腰身.
Le fait de mettre des épaulettes ou d'avoir une veste ou un gilet ou une matière qui se tient toute seule, ça va structurer une silhouette et ça va la rendre plus harmonieuse. D'accord ? Je vais vous faire essayer deux, trois choses pour vous montrer. D'accord ?
Charlotte va pour Aïda choisir quelques bonnes vêtements.
Si, c'est très bien. 38. Regardez-vous. Le fait que la veste soit relativement courte, ça va bien avec une robe. D'accord ? Parce que ça élance la silhouette. Et pour élancer une silhouette, il y a plusieurs techniques. Il y a la couleur, le fait de porter le même genre de couleur en haut et en bas sur le corps pour éviter de couper complètement la silhouette, d'accord ? Et c'est la verticalité, le deuxième principe. La verticalité, c'est d'avoir des lignes verticales qui vont dans l'œil de la personne que vous allez avoir en face de vous, se dire bah tiens, elle est grande, elle est élancée.
想让体型显得细长, élancer la silhouette. 就必须选择竖条纹的衣服，而且上下装色调要保持一致。
D'accord? Vous pouvez enlever la veste.
Quelles sont les pièces phares qu'on doit toujours avoir dans notre garde-robe, dans notre dressing?
Je dirais qu'une bonne veste noire, ça ira toujours.
Ok.
Il nous faut un jean, une chemise blanche. Que la chemise blanche, tu peux très bien te faire un look. Bonne veste noire, chemise blanche, jean.
有些衣服是女人衣柜里应该必备的 les basiques, 如牛仔裤, 白衬衫, une chemise blanche, 黑外套, une veste noire.
Et puis, la petite robe noire. Parce que quand on l'a trouvée, c'est pareil, tu peux la mettre dans n'importe quelle situation.
当然也少不了一件黑色小短裙, la petite robe noire. 那么女装色彩配搭有什么窍门吗? Charlotte 将就服装颜色与女性肤色如何搭配的问题做更详细的解释。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华尔街日报披露说，特朗普和习近平将于这个星期通电话。美国财政部长把缓解危机的希望寄托在特席通话上。德国一名企业家希望聘请中国太阳能团队来德工作。移民局和德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涉足，让他饱尝德国官僚主义的噩梦。 乌克兰无人机首次在远离俄乌战争前线约4300多公里的地方发起猛烈攻势，支持西撒哈拉自治计划。英国表态挺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深表遗憾。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
特别感谢 Masha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RFI